本次会议为中金公司闭门会议，仅限受邀嘉宾参会。本次会议交流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对买卖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出价或征价，或提供任何投资决策建议的服务。嘉宾交流观点仅代表其本人的判断，中金公司对其信息及观点的完整性、准确性不做任何形式的确认或保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会议内容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中金公司及或其关联机构人员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未经中金公司和演讲嘉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违反上述限制的行为，中金公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更多中金电话会议回放和 AI 转纪要，欢迎登录中金点睛网站或小程序查看。This conference is a closed door meeting of CICC. Only invited guests are allowed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The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presented in this conference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do not constitute an offer to buy or sell or a solicitation of an offer to buy or sell any securities or financial products or any investment advice or service. The invited guest speech only represents their own opinions and/or judgment.CICC does not make any form of confirmation or guarantee for the completeness or accuracy of any information, opinions, and/or judgment presented by the guests. CICC and/or its associated entities and person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rising from the reliance on or use of any content of this conferen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ICC and the guest speaker,No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is allowed to disclose, publish, forward, reprint, disseminate, copy, edit or modify in any form the conference content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CICC reserves the right to take legal actions against any violator of the above restrictions.
大家好，欢迎参加中金公司鸿和科技线上交流电话会议，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有请主持人讲话，谢谢。
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我是中金公司基础材料的分析师刘嘉诚，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组织的鸿和科技的线上交流会。我们今天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董秘邹总给大家做一个公司近期的经营情况的一个交流。我们等会儿就是先请邹总帮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公司最近的这个经营情况吧，包括之前其实一季报披露以后，我们整体盈利也是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嘛，就可能先请您就一季报的情况大概交流一下，然后后续的话我们再看各位投资人有什么问题，邹总您看可以吗？
那可以的，非常感谢邹总帮忙组织和引荐。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抽出时间来那个参加。那我先就我们一季报以及年报以及近期的经营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营情况，谢谢。那一季度的话我们看到了它的整体收入大概是4.4亿左右，那其中高性能产品大概是在1.9亿1.4亿，然后普通产品大概是在2.9亿，所以就说高性能产品的话自2025年就是我们批量交付以来，那今年的一季度的话也是达到了每个月100万米这样的一个出口量级，那其中 CT1 的话大概是25到30万米，然后二代是10万米每个月，那剩下的60万米可能就是一代产品，那这个是高性能产品，它的这个总体的毛利率大概是65%。那普通产品里面2.94亿的收入里面，它的这个主要是以超薄举包类为主，那薄部的话跟厚部的话相较于去年一季度的话我们就是去化了一些，主要还是因为那个薄部啊厚部啊它的毛利率还只有就是不到30%，所以就是我们留下的都是高毛利率的产品为主，那这个总体的这个毛利率就是一季度的是55%，那我们去年年报披露的这个总体的毛利率大概是36%，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一季度不管是高性能产品就是特种电子部的这个毛利率65%，然后普通产品是38%，其实都是叫去年年报整体毛利率都是往上走的。 那像这个主要往上走的原因，其实大家也清楚，因为今年的话，这个产品随着这个结构的调整，那其实高线的产品，因为它的这个生产其实是挤压到了普通产品的这个产能，所以就说普通产品价格也是在逐渐往上走的。所以就说我们整体来看的话，今年一季度的这个产品应该说涨幅是比去年一季度的这个时候涨幅应该来得更快一些。那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市场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是快于我们产能提升的这个速度，所以就看到了这个价格是一路在所以应该说自24年到现在一路都是在往上走的。那这个是近期我们就是说今年一直这个价格往上走的一个逻辑哈，它其实主要还是市场需求在那里。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市场需求，它其实主要还是围绕这个算力的需求，主要聚焦于服务器啊、交换器啊、基站啊这些基础性设施的这个升级改造。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设备的升级改造，它应该说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就说应该说从24年开始以来，它这个持续就是在放量过程中。所以就说我们也是在因这个需求不断的在做结构优化。那我们可能关注到23年，我们其实超薄细胞部的收入占比只有35%到24年，随着 H 公司的这个芯片解决，所以就说我们超薄细胞部的收入占比是到了36%。所以当时因为只有消费类电子有所改善，所以就说我们看到了这个收入占比，就是说也有一点点恢复，但是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25年，我们超薄细胞部的这个收入占比就是直接到了45%，所以就说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变化这么快。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超薄细胞部它其实才是算力需求最核心的产品，因为什么情况？布越薄，那么信号传输它走过的路是越近，所以就说信号传输速度也更快。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现在需求来了，算力需求来了，我们超薄细胞部才会它的收入提升速度更快。因为我们知道原来的这个服务器、基站、交换机，它可能用是薄部为主的，那现在这一轮的需求，因为算力需求提升，它可能就是逐步转到要以超薄以及极薄部为主。因为我们知道25年忽然就是这个超薄细胞部的收入占比一下子提升到了45%，所以就是说增长速度是9%。如果光是依靠消费类电子的提速的话，它的需求不会变得那么快。因为我们知道服务器、基站、交换机它的这个应用量的话，这个体量的话，就是会比消费类电子里面的要大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消费类电子都是轻薄短小为主的，所以就是说它对部的这个需求量，它的是依托它的规模效应，就是说每部手机用一点点，但是架不住这个手机的量非常多。那像服务器、基站、交换机这些就不一样的，它其实每张板子都非常大，并且它是坐在这个屋子里面的，所以就说它的用量也会更多。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的需求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是通过几个优化，然后持续去跟客户拿这些超薄细胞部的这些订单，因为它的毛利率会更高。那也是我们有机会能做结构优化。那目前的话，不光是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去做这个超薄细胞部这个产品，因为对我们公司而言，这个是最优的选择。那不光是对我们自己也最优，那其实对我的子公司黄世鹏更优。因为什么情况？原来2015到2019年这个期间，我们是要依托日同房跟我们共潮汐集气沙线。所以就说这一轮的需求来了，我们其实依托子公司来跟我们做这个沙线的配套，所以就说，那么这个配套会更顺畅、更快速。所以就说这一轮需求来了之后，我们去年依托跟黄世鹏的这个供应关系的话，黄世鹏也是迅速恢复到盈利、大幅盈利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说我们优化这个产能结构到超薄细胞部，其实不光是对自己好，我们也是想让子公司也会经营得更好一些。那除了就是在这个普通类的超薄细胞部这个领域，我们要持续去做大以外，那我们其实更关注到这个特种电子部的这一块的需求的增量。那我们知道，自我们25年在这个高性能特种电子部这一块的布局以来，目前就是说虽然说达到100万米这样的一个出货量，但是依然还是市场还是有较大的缺口，所以我们仍然还是在持续在布局。那目前的话，二季度可能还会有一点点产能释放出来，所以就说， 这个产能是逐渐释放出来了，可能就是说一季度释放了一点点，二季度还会再释放一点点。那么今年再投入的话，可能会在三季度、四季度也会逐渐去释放这个产能出来。那像 Tiglas 这一块，今年我们要交付的，目前预估到的就是800万米这样的一个订，应该说是订单。那明年2027年我们可能要出货的就是1600万米这样的一个订单。当然这些订单是去年年底应该说是已经非常明确的订单，那不包括目前正在跟我们来谈的这些终端客户，比如说像英特尔啊、闪迪啊、包括 AMD 啊这些公司，他们其实近期也来跟我们公司业务在做对接，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持续在扩量。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我们现在扩的这个100万米，或者说到今年年底扩到200万米，或者说到明年2027年扩到300万米，那这个其实依然还是围绕去年的这些客户在做的一些供应安排。那其实今年来的这些大客户的话，终端客户的话，我们仍然在给他们做对接。那我们已经披露了一个80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规模，所以就是这个投资规模其实正在建厂房之中，预计年底可能会封顶，到时候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设备要到位，所以到时候也会预计今年来谈的这些终端客户会在明年释放一部分产能出来。那目的其实还是基于客户终端客户给到我们的这个出货的压力，所以就是我们在还是在持续的去做扩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的这个 Tiglas 还仅仅只是局限在消费类电子以及服务器的芯片封装领域。那假如说未来要渗透到主板里面去应用的话，那么这个量是完全不够的，所以也是这样的原因，我们还是在持续在布局这个 Tiglas 这一块的产线。那目前整体上来说，无论是普通产品超薄细胞布的这个订单，还是高性能产品的这个订单，其实是我们都是一个长周期的覆盖，也就是说我其实是不缺订单的，所以就是我目前应该说是缺产能的。那订单是远大于我的这个产能，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在持续去扩产这样的一个动作之中。那预估的话，可能今年前年应该说跟客户的这个交期还是非常紧张的，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都是在积极的在进行这个提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之中。那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原材料有提价，我们也有提价的空间，所以就是我们应该今年还是会一路走提价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还是源于需求速度是快于我们的这个扩产的速度，所以就说这个提价的话是有一定的支撑性的。那我们知道一季度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淡季，但是今年表现出来的是淡季不淡。那二季度相较于一季度而言是我们行业的一个旺季，那三季度同样也是一个旺季，因为下游的加动力在二季度、三季度都是非常旺盛的。因为我们知道三季度像终端客户他们都会持续发布一些新品发布会嘛，所以他们会在二季度会应该说是会补库存的，所以就说二季度他们会直接把这个加动力开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量级，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在持续跟他们做这样的一个交付。那总体来说的话，今年的这个应该说我们会依据终端客户的这个需求指引去做好两方面的，一部分就是这个现有客户的这个订单的这个交付，另一部分就是正在谈的这些终端客户的这个应该说产线的布局。那总体而言的话，今年应该说公司运营应该还是非常稳健的。谢谢各位聆听。假如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问，谢谢。
好嘞，谢谢周总很详细的介绍。我这边可能有几个小问题，我先抛砖引玉问一下吧。就是您前面也有提到，我们可能一季度以来 CTE 这边大概每个月平均收获是25到30嘛。往这个二季度来看的话，目前我们低膨胀现在最新的大概的这个出货和后续的一个出货预期大概是怎么样的呀？
是这样的，那个刘总，非常感谢您这个提问。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的这个 Tiglas 的这个出货量，因为什么情况？因为市场还是非常急缺的嘛。那我们也是去年来了一些客户，就是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这个量的指引，就包括像这个 A 公司啊、H 公司啊，他们其实都是通过三联瓦斯来做这个交付的。 还有来自服务器这个芯片封装，像那个绿色诺克跟松下他们来的一些量的指引。那除了这几家专注于做芯片封装的公司之外，那其实像那个台光啊、斗山啊，包括国内还有一部分的大的客户，他们其实都是给我们就是有这个产品的这个就是交付的，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在持续为下游客户做这个扩量的动作。只不过就是说去年我们扩的设备，因为去年我们不是花了一些资金去做这个设备的扩产嘛，所以就是说去年扩了4个多亿的设备，其实在今年一季度可能释放了一点点出来，然后二季度可能也会再释放一部分量出来。那一季度释放完了之后，可能就是像刚刚刘总说的，可能到了25到30万米这样的一个量级。那预估本月4、5、6的话，可能就是二季度可能量会比一季度交付的量要大一些。一季度就是维持去年1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量级，就是可能每个月到了30万米这样的。那预估4、5、6的话，可能还会再增大一部分。那其实完全就是依据客户的订单的这个量级逐步释放出来的。那具体多少数据的话，可能还要等到我们就是财务他们有统计出来之后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其实完全是依据客户来的订单去做一个生产跟交付的，那肯定是会比一季度要大一些，因为这个设备一旦采购回来，我们就是立马要让他去把产品做出来，否则的话这个资金会有占用，所以就是我们完全是依据客户订单来了，我们马上采购这个设备，然后马上去安装去做这个生产。因为我们知道这一轮的需求来了，客户其实是非常迫不及待的希望我们赶快把产品交付过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产品在这个终端来说，它是一个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产品，缺了它你没办法做这个产品，所以就是它是一个缺一不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终端客户给到我们的这个交付的这个周期是非常短，所以就是我们也是想尽快把这个 Tigmas 这一块的这个产能给扩出来，抓住客户的需求。那如果这一轮的需求早点进去的话，那么跟客户的这个合作将来就是一个长周期的合作，就是一个5年10年这样的一个合作，所以就是我们非常真心。那在做这个产品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就是尽量追求产品质量稳定性，以及在扩产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做到要快。所以就是整体安排就是二季度肯定会比一季度再释放一点量出来。谢谢。
明白周总。咱们这块的话就是我再追问一下，因为你也提到整个二季度包括三季度下游拿货也会更快一些嘛，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价格上对于涨价现在有什么预期吗？就或者可否先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就是整个一季度这块我们低膨胀可能大概涨价的一个幅度吧，还有大概的一个频率怎么样，以及切换到这个二季度以后我们现在对于整体涨价的预期大概是怎么样的。感谢周总。
哎，好的，谢谢刘总。确实大家也是非常关注这个产品价格的。那我们去年像这个地热膨胀系数产品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80到200元之间一米，就是厚薄、超薄、极薄这样的不同的品类，可能每个品类的价格都是有一个区间的。那到今年的话，一季度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产品的缺口非常大，所以就是我们是一月份直接就提价了20%。那即便提价20%，其实终端也是认可的，因为什么情况？这个产品因为它就缺一不可嘛，所以就说客户也是来采购的，所以就说我们也是跟客户还是在持续合作。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下游客户其实也是积极的把这个价格也传导到了终端，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应用场景嘛，所以终端其实并不太计较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因为什么情况，它就是需要这个高性能产品，所以是这样的情况。应该说基于目前就是说行业里面应该说这个产品扩量需要资金需要技术，所以就说目前的话能扩出来的人也是不多的，所以就说再加上市场的需求是远大于我们的产能的，所以就说即便同业有扩出来的，他也没办法那么快进入这个市场，所以就说他的认证周期也需要1到2年，所以就说也没办法快速去做这个对接。所以基于上面这些情况的话，我预估可能我们是每个月都在跟客户去议这个价格，因为什么情况，肯定是还是小幅快步的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跟客户去做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往上走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做这个特种电子部 Tignas 这一块，我们近期是有一些压力的， 因为这一块的话我们要持续去扩产，我们有资金的压力，所以就是我们也关注到客户，也跟客户去讲，那客户也其实是非常理解我们的这个涨价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成本也是在涨，所以就是我们涨一点价格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他们其实是可以认可，他们是非常认可的，因为相对于铜箔的涨价，相对于环氧树脂的涨价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涨价已经是非常合理、非常人性化的，所以就是他们其实也能理解到，他们不光是理解到我们这个价格，其实他们给到我们的信心是非常满满的，他们甚至是客户是为了让我们就是说更有信心去扩这个产能的话，甚至会给到我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定金，也就是说真金白银来让我们去扩这个量，所以就说其实我们涨这一点价格他们是非常理解的，其实从这里也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个产品还是非常信任的，所以就是我们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在一路在慢慢调涨这个价格之中，那预估未来的话我们市场就是我们业务也会依据市场的这个情况，统一的这个涨价的这个幅度以及情况我们也会去跟进，那预估今年这个因为市场缺口不断在加大嘛，所以就是应该说这个 T-GLASS 这个涨价还是我们还是应该说是有支撑的，因为无论是成本的话它也是在涨的，那下游我们也积极看到其实 CCL、PCB 他们也是在积极把这个价格传导到终端，所以就说因为我们产品在终端里面它的成本是最低的嘛，所以就说我们涨这一点价格的话对于他们而言是非常理解跟认可的，所以就说我们应该说今年还是维持向上调价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谢谢。
明白。周总，我们这个就是调价的话目前看有什么具体的幅度的大概的指引吗？
这个可能我们的业务比较清楚，那个刘总，我回头跟业务再对接一下，然后到时候再跟你们分享。
或者就是可能和我们今年年初当时提价的这个环境来看，咱们觉得可能二季度现在的这个，因为我理解行业确实整个供需也一直都是比较紧张嘛，就是会不会出现可能我们二季度的这个提价幅度还要再超过今年年初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的，因为其实主要还是源于我刚刚说的终端的需求，增速是远远快于我们的这个扩产的速度。
明白。
所以就说它的这个缺口是越来越大，因为来找我们的这个终端是越来越多，那我们业务不光是要跟现有的这些客户做交付，还要跟终端客户去谈这个未来的供应量，所以就说目前还是在积极在涨价之中。因为什么情况？因为现在来谈的这些终端，他可以直接提价来拿我现有的这些产能呀，对不对？所以就是他一提价的话，我可以现有产能我也可以直接做一些转产嘛。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一代可以少做一点，我直接转二代跟 T-GLASS， 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是在齐头并进的，就是一方面在看有没有结构优化的这样的空间，然后是否有调价的空间，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在积极的争取这些市场机会，谢谢。
明白。然后对那个周总，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块 T-GLASS 的调价的话，我们会去就是比如说去对标或者参照日东纺的这个提价的一个频率吗？还是说我们可能自己去做决策？
我们也参照他们的这个提价的这个周期，比如说他们提多少啊，因为我们总体来说要去评估一下，假如说也要看我们客户的这个需求状况，就是综合市场情况我们来提价，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跟客户长期合作嘛，所以就是我们可能也会考虑到他的提价，总体是这样的，刘总，谢谢。
明白。好的，谢谢周总。然后对，我可能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其实整体来看，因为现在可能 CT 这边下游客户也变多了起来嘛，就包括可能您刚前面提到的 H 客户、A 客户以及现在的一些存储客户，就是从想问一下，从目前来看，我们这个每个月的订单里面，如果按照客户结构分，大概的比例是怎么样？然后包括可能现在给到我们的订单来看，您感觉后续比如说到今年底整体的这个客户结构大概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就是哪些新增的客户可能给的订单是特别明显的在增加？对，大概问一下这个客户的情况。
哎，好的，刘总，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确实是像您说的这样的，目前可能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不光是我们自己这个行业比较集中化，因为它扩产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门槛嘛。那其实下游 CCO 客户其实也是一样的，它也是非常集中，并且这个就是非常的就是单一化的这样的。那就像你刚刚看到的，像做这个封装基板，其实主要聚焦于像这个伊斯诺克啊、松下，那他们两家都是聚焦于服务器的这个封装基板。那像那个三菱瓦斯，它主要聚焦于这个 BT 载板，就是消费电子的这个主板。那其实我们终端客户其实都是依托这三家来做封装基板的，只不过就是说可能短期内国内的客户没办法就是说去做这么高端的产品，但是不意味着国内的客户他不去做。那从现在的这些我们了解到的状况的话，国内也有一些 CCO 公司开始往这个封装基板领域去走，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很开心看到这样的一些变化。那像国内这些客户，假如说他们也突破了，也能拿到这个高端封装基板的这个市场份额的话，那其实我们就近就可以供应给他们，所以就说这也是我们非常愿意去看到的，我们也是一直在跟他们合作。那像这些公司的话，未来的话，随着他们能拿到这些就是高端基板的这个市场份额，那我们跟他们的这个合作就是会更加便利嘛，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产业供应链里面我们更近，然后也更快速，所以就是我们也是非常愿意他们就是多拿到这样的市场份额，我们也是在积极跟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接洽工作，包括就是出去跟他们有交付这个 T-Glass 这样的一些产品，目的就是想让他们也做进去。他们做进去之后，我们都在国内这个大的产业供应链里面应该说是非常安全跟稳妥的，并且就是说将来我这个80亿的这个大的产线去扩产的话，我就更加放心了。所以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边在跟这个就是全球的这些高端的封装基板的客户去做对接，那另外一面也是在跟国内这些大的 CCO 公司在做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交流，目的就是想就是扶持本土的这些 CCO 公司，如果他们做进去的话，对于我们公司未来的经营的话就是更加稳定了。所以就说我们也是非常愿意国内的这些 CCO 公司做到这个大的这个产线里面供应链里面去。谢谢。
另外存储客户的话，跟我们要的订单就是有比较明确的量吗？大概这个体量是多少？
应该说这一块的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个刘总，所以就说今年是比较重视我们嘛，经常来也是来跟我们拜访，并且也是签了一些那个备忘录，签了2年的这个意向的协议，然后锁定我们未来的产能。它其实是一样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要锁定我们的产能，所以这也是，其实就是跟那个应该说跟去年来的 A 公司一样的，直接指定我们要去做这个事儿，并且还给了我们一些意向，就是诚意金嘛，就是相当于包我们的这个产能这样的，所以这也是给到我们信心，我们就想持续去把它做出来。所以你也看到我们有一个80亿的投资，只不过就是说它不是一下子释放出来，它就是依据这些客户目前来的这个量，我们逐步逐步分期分批去把它给释放出来。
然后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出货体系里面，手机端的客户和服务器端的大概的这个比例咱们有吗？就比如说是一个64开左右，还是73开这样的一个水平？
是这样的，我们可能这两个的话，就是消费类电子里面的话，它大内里面大概占30%，服务器里面也占30%，是这样的，那个刘总。然后用在芯片里面，它占我们产品大概占10%嘛。那这个10%里面，可能服务器要占到6%，然后消费类电子占4%。这么去看就比较明显，比较稳妥。
明白。好的，谢谢周总。然后对，我再追问一下，就是我们因为之前可能您也提到过，我们的那个 T-Glass 其实整体的价格还是就是跨度是比较大的嘛。我想追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主流的这个出货的品种，可能大概对应的价格带大概是什么样的呀？
它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刘总，就是说像那个服务器的这个芯片的话，它是以厚布薄布为主的，所以就说它可能是80、100多的都有，就是说可能也有好几个规格是这样的，所以就说80的 九十的啊，一百啊，一百一、一百二啊，就是各个规格的，它是依据它的这个成本核算，然后再去定了一个价格。那毛利率可能就是七成左右这样的，七成多一点，七成到八成这样的一个毛利率。那像那个芯片里面的，它可能就是以超薄极薄的为主，所以就是说它的价格可能就是一百五啊、两百啊，甚至两百四啊这样的。因为其实完全依据这个生产的成本加我们的合理的毛利率，那这个极薄部的毛利率大概也是就是在六到八成这样的一个毛利率，因为我们其实主要还是依据成本加成这个合理的毛利率这样去定价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的，谢谢。
嗯，明白。所以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客户结构里，芯片端呢可能还是占小头，您刚刚提到10%左右，但这个对应的 CTE 本身价格量可能会是传统的服务器这个里面的可能得有大概接近两倍左右。后面的话可能这个芯片这边如果说订单量在增加的话，就整体对我们整体的这个综合价格可能还是一个利好，对吗？
当然了，所以我们也是在持续在布局这个产线，就是说如果说未来的这个需求量，因为目前可能就是还只是就是这个 A 公司 H 公司它可能还只是一部分的这个智能手机它在渗透嘛，那假如说未来它更多的智能手机在渗透，就是其他还有一些更多的智能手机渗透进来，就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中端产品，像 AR VR 这些产品，包括可穿戴设备都渗透进来，那这个需求量可能就是会持续增大嘛，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在持续在布局这个产线，是这样的。
嗯，明白。了解，谢谢周总。然后对，还想问一下，就是您前面其实也提到我们后面也有一些扩产的计划，就是我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现有的织布机大致的一个台数，包括今年比如说新到的这个货大概能到多少量呀？
是这样的，刘总，我们其实去年你看到我们去年在纱线这一块我们有在扩量，对吧？所以就是我们纱线扩量扩到现在的话，大概要做到100万米这样的一个量级，所以就是去年25年的中期我们有扩了几十台，所以就是25年扩的那几十台，今年可能就是说完全我现在扩出来这些纱线它可以吃掉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依据我现有的这个1200多台织布机里面去做结构优化，所以就是我现在有的合计起来的这个织布机大概就是1200多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量级，所以就是目前我们100多万米这样的一个出货量，其实占用我的织布机大概是不到100台这样的一个量，所以就说我还有结构优化，布机还可以继续优化，也就是说我传统的这个普通的那个薄布还可以继续去化一些，然后高性能产品还可以再继续再多接一些订单进来，所以就是今年我们可能因为织布机目前已经采购了，但是要到年底才会进来嘛，所以就说目前我们只能做结构优化，那年底的话我们可能厂房盖好了，然后设备到位之后，明年可能就是说我们还会进来大概300多台织布机，明年可能就是说中期也会释放一部分的产能出来，那这个就是目前我们公司的一些规划跟目标。
明白，就是您提到的可能明年初左右有300台左右会到，是吗？然后再远期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也规划了那个80亿的项目嘛，就整体体量确实也不小，就是想确认一下再远期的这个织布机我们大概是什么时候跟海外的客户定的，然后可能觉得这个新增的这部分的量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我们可能预计也跟他定的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时间节点的话他的这个出货压力也非常大，所以我们预估他可能也是分期分批给我们，所以就是不会一下子供很多，所以我们预估就是年底的话会给个300台左右这样的，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我们订的量确实是因为80亿里面可能就是说订的这个直播机的台数可能是要到1000多台这样的一个量级，但是你知道的，因为大家都在跟他要这个直播机嘛，所以就是他可能一下子也满足不了那么多，但是我们因为跟他签了这个产能保证协议的，所以就是他会优先先满足我们第一部分的，所以就是大概是在300多台这样的一个量级， 那正是由于我们提前做好了这个战略安排，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比同业要早拿到这第一批的这个量，那后面的量也是也会按照我们客户给到我们的指引，也是会逐步来落实的。那目前主要是这样的安排的，谢谢。
嗯，明白。就是我理解，可能我们后续大的项目新定的这个量，可能要到比如说就是2028、2029年左右可能会到货。
这个还要看我们公司跟客户的这个协商。跟我们这个供应商的协商，因为你看我们应该说今年就是刚刚定下去了，他年底就会交付一批，对吧？我刚刚也讲了，他完全依据我们自己客户给我们的这个需求的这个量去走的，就是一旦我的客户有需求，他就要快速响应我们的需求，是这样的去做的一个安排，谢谢。
嗯，明白。对，然后那个周总，我也在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集保和超保的这个产品，现在来看的话，一季度这部分产品，或者说全年吧，就咱们预期普通电子部就 eGas 对应的超保集保的产品，大概整体出货能有多少？
就是我们传统的电子部的出货量 eGas 这一块，就是一季度出了4100多万米嘛。4100多万米里面，可能超保集保要占绝大部分，薄部跟厚部可能占少部分，大概是这样子。
明白。
因为我们去化了一些传统的薄部跟厚部的产品，因为实在是做不了，所以就说提前跟客户做的这样的安排。谢谢。
明白。然后今年全年的整体的这个出货，会受到我们自己织布机转产的影响吗？就这个影响量大概能有多大？
你看到一季度的数据，你其实可以去推的，推我整个年度的，应该就是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做结构优化。因为我们其实就像去年半年报批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年报的情形，那现在一季度报出了，你可以通过一季报去展示我全年。其实因为什么情况，还是我们这个行业集中度比较高嘛，我跟客户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所以就说我这个出货的节奏其实就是跟下游就是持续去做这样的交付的，所以就说变化量不是那么大。谢谢。
明白。好嘞。我们现在就是普通部的话，就您刚刚提到毛利率，我印象里是不到40%，对吧？就可能接近40%左右。
对。目前一季度这个就是 eGlass 这一块的毛利率是在38%左右，那个刘总，可能到二季度的话，我们继续优化这个结构的话，可能会再加上那个刚刚说的产品价格还在往上走嘛，所以就说可能这个毛利率还会持续提升的。谢谢。
现在的话，这个大概价格是在什么位置？单米的超薄极薄的价格？
单米的超薄极薄可能就是在。普通的 eGlass 可能就是30、20、10占了，就是10微米的可能在30元一米，然后20微米的可能就是20元左右。那像那个10微米的，它的价格就是30元，可能跟笔记本一代的价格差不多。
了解。
那这个、
就是
你说。
这个里面的话，我们是类似于就比如说10块钱的布会卖的更多一些吗？因为我理解是不是越偏薄的，就我的这个需求可能会越少一些。
对，你理解完全对。那目前像30微米、20微米，这个都是出货的，就是量非常大的。那10微米，就是说虽然它价格非常高，但是它的出货量可能相对而言要少一些。明白。
了解了。然后这块其实应该进入到二季度整体涨价也还是比较明显的，对吧？就这个里面。
当然，因为你从去年去看你就清楚了。因为2025年其实为什么我们价格能往上走，其实还是我们看到的超薄极薄布的这个订单量嘛。我们其实是就是依据客户的这个订单量，我们做了一些价格就是稍微往上修复了一些。那今年的话，我们看到了服务器这一块，它也是在这个层数也在往上走嘛，所以它对超薄极薄布的这个拉动作用就是更加明显了。所以就说是这样的原因，我们今年还在做，还有这样的结构优化的空间，所以我们也在持续跟客户做对接的。
明白。 了解。然后对，宗总，我再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的关于我们二代部的这个出货，就是我们现在二代的话，目前的大概的出货以及客户吧，就是可能核心的客户是供到哪几家，然后包括因为最近可能这个整体进入到二季度以后，可能整个马八的这个出货又会增加，然后包括可能近期生意这边订单也在往上走嘛，就是也想了解一下可能我们给生意这边的货现在大概比例能有多少。谢谢周总。
好嘞，确实是大家可能确实非常关注这个二代，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哈。其实从去年我们2025年布局，其实我们的战略重点我们就是想放在二代跟 T-Glass 这一块，只不过就是说出货我们意料的是 T-Glass 占了先机，所以就是我们 T-Glass 出货的这个速度就是更快一些。那二代也是我们的核心战略产品，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它也是快速能够提升上来。那我们看到了，我们其实今年每个月就是二代也是出货量到了10万米以上嘛，所以就是说应该说未来我们也是非常关注这一块二代的起量。那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我二代不光是要跟生意科技去做对接，那其实我在全球还有一些其他的客户，像生意啊，生意这个是国内的大客户嘛，那像那个采光啊，斗山啊，包括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谷歌的这个服务器领域，它是通过 LG 来供货的，所以就是我们二代部的这个客户其实是非常多的。那我们也是希望二代部的这个量逐步去释放出来。那假如说未来二代的这个订单来了，我们其实是会通过持续去扩这个设备，然后把纱线做出来，因为布局的话就像刚刚说的，我可以结个优化，那我们也是想非常关注这一块的这个起量，就跟 Q 部一样的，我都做好了这个准备，只待客户把订单送过来，那我就完全可以切入到这个产品领域里面去。那目前的话，就像您刚刚说的，国内的话其实还不止生意，那还有其他的公司也是都在来采购我们的二代产品，那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个产品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订单。谢谢。
好的，明白。对，然后对周总，可能我再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公告里面确实可能也有这个减持嘛，就是想问一下咱们后续大致的这个规划情况是怎么样的。对，就是可能简单问一下。对对对。
确实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因为我们公司可能就是说部分就是股东他持股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就说目前也是价格也是股价也是在平稳往上走嘛，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合理的进行了一些减持。那我们为了要照顾到所有股东的这个就是公允性以及我们公司价格的这个股价的稳定性嘛，我们也是会做一个非常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假如说后续有股东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我们也会就是进行披露。那谢谢刘总了。谢谢各位的理解，谢谢。
没事没事，对，刚好就是有小伙伴可能问到了，对，然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二代的这个布，可能您感觉后面还会再涨价吗？
这个肯定是会涨，因为需求是远大于我们的这个供应量的。因为一旦这个就像你刚刚看到，一旦这个下游客户启动了这个量的话，它就会批量交付嘛，那的这个需求量就是会马上就出来。所以就说目前像去年到今年，我们还是它走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小批量的一个模式。假如说一旦批量进去的话，它就是跟一代一样的，它的量就会迅速就切换过来，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可能就是会非常要快速的去把这个产能给供出来。
明白。明白。对，周总，我可能再想问一下，我们有客户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普通电子部的下游的需求，就是您可以按照各个领域给大家简单拆解一下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PCB 用量比较广嘛，就可能用在汽车电子啊，包括有一些工业领域啊，以及可能像通信啊、手机啊、服务器啊，就现在这个大概的占比是什么样。
哎，好的，刘总，哎，确实是这个，我们的产品它的应用确实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在只要是电路板里面，它都离不开这个电子部，因为它就是一个骨架材料嘛，它就是起到绝缘、增强，然后支撑的作用。那其实我们产品的话，去按照应用领域去分的话，我们用在消费类电子里面大概占30%左右，那用在服务器里面可能占30%左右，然后用在汽车电子里面可能要占到20%左右。然后用在芯片封装里面可能要占到10%左右，然后另外就是用在这个通信领域的话可能占到10%左右。那目前的话我们整体的就是不管是普通电子部还是这个特种电子部，它其实都是聚焦应用于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就说这也是这一轮需求它快速切入到这个超薄极薄以及特种电子部的原因。也就是说它都是在搭配使用的，就是说比如说服务器里面的主板，它既要用我的普通产品，也要用我的高性能产品，甚至要用我的 T-glass， 相当于就是一站式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用量。谢谢。
嗯，明白。哎，好嘞，那个周总，就是我再问一下，我们可能整体来看的话，您感觉往明年包括之后看的话，我们一代部这边您感觉后面会有价格上的一些压力吗？因为可能确实今年下半年有一些友商的一代部可能产能也会出来，或者说如果后面有一些价格压力的话，我们会对自己的一代部这边的量会有一些收缩吗？因为我记得我们现在应该主要还是干锅法，对吧？
嗯，对对，刘总。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在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一代电子部它不但没有降价，我们反而价格往上走了。因为一代部比普通电子部更难做，对不对？普通电子部都已经价格往上走了，所以就是一代部我们也是在往上调价。那虽然说同业他们可能成本要比我们低一些，因为他们是用大的这个窑做的嘛，但是基于目前这个一代部它的需求量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旺盛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就说单价没那么快会挤压到我们。我们目前一代部主要供的就是台光啊、斗山啊这些公司，他们的需求应该还是非常量非常大的，所以就说短期内可能不会挤压到价格，主要还是需求的就是比较多的原因，所以就说我们近期还是在跟这些客户在做这样的一个产线的安排。假如说未来有一天国内同行业它在一代上布局量非常大，然后需求量又没那么大，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切换到二代跟 T-glass， 因为我们的干锅法是可以随时切换的，所以就是我们不担心这一块的量，因为反而我们切到二代跟 T-glass 的话，我们也是就是说这个毛利率啊价格也是更好的，所以就是我们提前做好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谢谢。
哎，好的好的，这个我最后再问一下，就是我们能不能再帮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可能到今年底左右我们分产品大概的一个出货的情况吧，就是最新我不知道口径上有没有什么变化，能不能请您帮大家梳理一下。因为我看这个增量除了之前的木头项目以外，其实还是那个80亿的这个项目嘛，就是可能大家还是比较关心这个80亿产线后续大概的一个投放节奏，就可能比如说您大概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这个80亿的项目对应的总产能，以及咱们规划了大概几条线，然后可能到比如今年底还有到明年，就是大概分别可能会投就是这个投产节奏是怎么样的。哎，谢谢周总。
嗯，好的，谢谢刘总。哎，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个80亿目前正在建厂房啊，以及建采购这个设备，那今年可能没办法去释放出来，这个应该说是明年可能会去释放出来的。那今年我们总体就是说是通过结构优化来让公司就是说这个产品毛利率啊业绩啊会更好一点。那结构优化就是说，就像刚刚我说的，我们持续去跟客户去做对接，可能在薄部啊、厚部、普通产品，就是普通产品的厚部跟薄部，我们可能会继续去压缩这个接单量，然后把主要的优势产和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产能的核心放在这个超薄极薄部这个产品领域里面，然后就是多接高性能的特种电子部的这个接单量。那通过这样的结构优化的话，其实也能让公司这个毛利率进一步往上升， 就像我们去年年报跟今年一季度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我们通过就是逐级去做这样的一个结构优化，让公司经营更好。那目前的话，我们也是在努力去跟客户做这样的一个产能扩充准备，以及跟客户做这就是秘密集结的做这个交付动作。那目的就是想初期多占一点这个高新特种电子部的这个市场份额。那假如说我们持续进去了之后，未来的这个生产经营就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交付。我们知道我们2015年到2019年就是进入了这个消费类电子的这个市场嘛，所以就是供应链里面。那直到现在的话，我们依然在这个大的这个领域里面待着了，所以就说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市场，一旦进入了就是一个长周期，不太容易就是说出来，因为它的价格啊包括这个供应啊都是非常稳健的。谢谢刘总，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
嗯，明白。嗯，咱们这个80亿的项目有大概规划产线的条数吗，周总？
这个完全还没有那么细致的去做那个，刘总。我们可能就是一步一步来，可能初期放出来的就是一个一沙一步这样的。那这一沙一步就是说可能主要还是围绕这个特种电子部去做的，就是T-Glass 啊为主的这样去做的。那初期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可能会依据客户给依据供应商给到我们的这个织布机的这个台数去先扩一部分出来。那假如说这一部分扩出来被客户就是都锁定了之后，然后还不太够的话，我们可能马上就再释放一部分出来。那这个释放的节奏完全依据就是这个客户的订单的结构去做。
嗯，明白。
方总，嗯，谢谢。
嗯，明白。好嘞，好嘞。对，看看那个线上各位投资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刘总是这样的，我们因为在外面，所以就说时间比较那个，就是比较。
哎，好嘞。
也麻烦你。
谢谢周总，那个后面。对对对，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后面的话非常感谢周总今天时间，如果后续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再联系我们或者公司再做进一步交流。哎，谢谢周总。
哎，应该的，谢谢各位投资者，谢谢刘总帮忙。
嗯，
哎，谢谢。
好的好的，嗯，拜拜。
哎，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会议为中金公司闭门会议，仅限受邀嘉宾参会，本次会议交流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对买卖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出价或征价，或提供任何投资决策建议的服务。嘉宾交流观点仅代表其本人的判断，中金公司对其信息及观点的完整性、准确性不做任何形式的确认或保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会议内容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中金公司及或其关联机构人员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未经中金公司和演讲嘉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违反上述限制的行为，中金公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更多中金电话会议回放和 AI 转纪要，欢迎登录中金点金网站或小程序查看。This conference is a closed door meeting of CICC.Only invited guests are allowed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The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presented in this conference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do not constitute an offer to buy or sell or a solicitation of an offer to buy or sell any securities or financial products, or any investment advice or service. The invited guest speech only represents their own opinions and or judgment.CICC does not make any form of confirmation or guarantee for the completeness or accuracy of any information, opinions, and or judgment presented by the guests. CICC and or its associated entities and person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rising from the reliance on or use of any content of this conferen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ICC and the guest speaker,No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is allowed to disclose, publish, forward, reprint, disseminate, copy, edit or modify in any form the conference content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CICC reserves the right to take legal actions against any violator of the above restrictions.